想問下大家喺當中有幾多人係四十歲以上嘅？
我想問一下大家在座的，
舉手睇下，
當中誰是四十歲以上的？
哇，差唔多，絕大部分。
差不多是絕大的部分。
如果按住詩篇九十篇嗰度話，我們一生嘅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大家
詩篇九十篇第十節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以到八十歲。
剛才舉手嘅人，你已經過咗人生嘅一半啦嚇。
剛才舉手的人，你們已經過了人生過半。
我哋已經超過四十歲嘅人，假如我哋有仔女嘅話，
我們已經超過四十歲的人，如果我們有子女的話，
我哋啲仔女都差唔多已經可以大到可以獨立或者半獨立。
我們的子女已經長大成獨立或者是半獨立的了。
我相信大家當中你哋嘅事業亦都差唔多已經係穩定了。
我想在座的众位大家的事业可能也已经稳定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你未来的前面的日子是怎样看法？
不知道大家对你未来前面的日子是怎么样看法？
人生的下半场。
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怎样走人生的下半场呢？
我们怎么样来走人生的下半场呢？
假如我们将球赛的下半场来比较人生的下半场，
如果我们用球赛来比喻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在球赛的下半场的时候，中间那个有一个的休息的时候，
如果是球赛要进行下半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中间休息的时间，
通常就是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上半场的战略。
通常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上半场的战略。
究竟有没有好有没有坏，
究竟是好是坏，
有这些方面可以改进，
有些什么方面可以改进。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就是从去整顿我哋嗰个嘅战略嘅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整顿我们的战略的时候。
同时喺呢一个嘅半场嘅时候，亦都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希望。
同时，这个半场的时间也给我们有很大的希望。
就系喺呢段时候，嗰个嘅最后嘅战局，嗰个嘅结果仲未定啊，系咪？
因为在这个时间，最后战局的结果还没有定下来。
上半场做得几差，下半场我哋仲有机会去做。
无论你的上半场提得有多差，你下半场还有机会。
所以唔知道大家你觉得你过去个已经过咗个四十年系点样？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已经过去的四十年是指你觉得怎么样？
今日话俾你听有好消息。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我们要重温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要重温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因为圣经是一本生命的经典，
因为圣经是生命的经典，
是赐生命的神话给我们听怎样活着的一本书，
是赐生命的神告诉我们说怎样的活着的一本书。
无论我们上半场过得怎样，
无论我们的上半场过得怎样，
或者有失败有跌倒的地方，
或者有失败有跌倒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下半场，
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下半场，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圣经的原则，
只要我们回到神的旨意中遵循他的原则，
我们都仍然可以过一个丰盛一个的生命，
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
博不到啊？咁就冇掹咋，掹試下，再來試。不行， 即 PowerPoint 主要都是聖經的經文，方便大家不使揭聖經咁快啫。咁啊，如果冇就大家要合作，要盡快打開聖經。
PowerPoint 主要是放聖經的經文，如果現在那個放不出來的話，大家就需要打開聖經。
請大家打開聖經以賽亞書64章第8節。
請大家打開聖經的以賽亞書64章第8節。
64章第8節。
64章第8節。
找到之後，我們一起的讀這一節的聖經。
找到以後，我們一起讀這個聖經。可以放出來
嗎？放出來。是的。
就是六。
64，唔係呢個63，64章第8節。好，我哋讀詩篇以賽亞書64章第8節。耶和華，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在这里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这里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当我们重温我哋上半生嘅时候，
当我们重温我们的上半生的时候，
面对下半生，
面对下半生，
我哋喺呢节嘅经文里边提醒我哋，我哋与神嘅关系。
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
一个好简单嘅经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文，
但系提醒我哋，我哋同神嘅关系。
但是提醒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
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
是祂创造我们的。
是祂创造了我们。
祂是那个的窑匠。
祂是窑匠。
我们是泥。
我们是泥。
是神创造我们。
是神创造了我们。
也神也都是关顾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神。
神也是关顾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神。
无论你过去的前半生的时候，
无论你过你的前半生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对神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跟神是怎么样的关系。
可能只是一个每礼拜日去参加聚会、唱诗赞美他的关系。
只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唱诗赞美神的关系，
但是其余的日子在你的生命里面好像神没有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在平常的日子就跟神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或者有些人就根本就不相信神是创造他，
或者是有些人他根本不相信神创造了他，
没有跟随他，
没有跟随他。
这节的圣经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
这节圣经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
创造我们的神是希望跟我们有一个关系。
创造我们的神希望跟我们有一种关系。
同时好像一个的窑匠怎样的控制那个的他所做那个的器皿，
就像是窑匠他怎样来控制他所需要制造的器皿。
神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旨意的，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旨意。
他不是好像一个，有些人说好像一个手表的技工创造了一个手表之后就任他自由的运行，
就像是那个创造那个手表的一个技工，他做了手表以后就让他自己的自己去运行。
就可能有些人觉得神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
可能有人就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
神创造了我们，
神创造了我们，
但是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我们的生命在 这个地上运行，
就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运行。
神就没有再次的介入，
神就不再继续的介入。
假如我们的上半身是这样的话，
假如我们的上半身是这样的话，
这节的圣经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
这一节的圣经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
神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亲密的契默的团契一致，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种亲密的团契的关系。
让我们藉着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不住的祷告，
让我们借着今年教会的主题不住的祷告，
提醒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提醒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乐意的与我们一起，
因为神乐意与我们一起。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建造房屋不好，
在这里没有说建造房屋不好，
也都没有告诉我们听那个看守城池没有价值，
也没有说看守城池没有价值。
但是这节的圣经提醒我们，在做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当中，
但是这节圣经提醒我们在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时候，
假如我们没有邀请神在当中介入的时候，
假如我们没有邀请神在当中介入的时候，
或者我们做这些一切的时候没有摆神在中心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话，
这些终归最后都是徒然，
这些终归都是徒然。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是你所手所作的工，
我们是你手所做的工。
一个窑匠是在他那个的器皿里面是经常的一直的介入的，
这个窑匠他在做这些器皿的时候他是一直在介入，
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创造者这个的窑匠是在一路是无造着我们的生命，
就是创造者在一直磨造着我们的生命。
神是我们的窑匠，我们的创造者，
神是我们的窑匠，是我们的创造者。
第二，这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泥。
第二，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泥。
你们是泥，
你们是泥，
我是泥，
我也是泥。
我绝对没有一些的藐视啊，侮辱你的意思。
我绝对没有藐视和侮辱你们的意思。
我们骂人你是泥。
这样说你是泥。
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是泥。
但事实上我们真的就是泥。
圣经就说我们根本就是泥。
圣经说我们根本就是泥。
从科学的角度里面，假如我们看我们自己这个肉身，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肉身，
化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身体里面的元素和泥的元素是差不多。
化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的元素跟泥土的元素是差不多的。
我们当中的 calcium 那些钙，
我们当中的钙，
我们身体的 potassium 那些的钾，
我们身体的这个钾，
我们身体那些 phosphorus 那些磷，
身体里的磷，
和地上边泥土那些钙啊、钾啊、磷啊，都是一样。
同地上的泥土所含的钙、磷、钾是一样的。
有科学家统计，假如将我们身体上面的化学元素分析出来卖，可能值到不够100元。
有科学家说，如果将我们身体的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的话，拿去卖， 不够100块钱。
所以我们只不过是泥，只不过是尘土。
所以我们只不过是泥，是尘土。
难怪当我们在安息安葬安息礼拜的时候，或者安葬礼的时候，
难怪我们在安息礼拜或者是安葬礼的时候，
牧师有时提到尘归尘，土归土。
牧师有时就会提到尘归尘，土归土。
牧师在那时候不是在作诗，
牧师那个时候不是在作诗，
而是事实上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完结，我们是尘土仍归于地。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就是尘土回归。
你是泥，我是泥，
你是泥，我是泥。
但是人类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但是人和动物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虽然和动物一样是有同一个的那些的化学的元素组成，
虽然我们和动物一样是由同样的化学元素所组成，
但是我们和动物是不同，是因为神将祂的气是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但是我们跟动物不同的就是神将气息吹进了人的鼻孔。
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将祂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将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孔中，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人和动物是有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灵在里面。
人和动物的不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神的灵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分解腐化，
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分解腐化，
但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灵，这个灵是永恒的。
这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灵，这个灵是永恒的。
就是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都给我们可以和神去沟通，这个灵是与神沟通的媒介。
这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灵，这个灵就是和神沟通的媒介。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泥，但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泥，但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最近我的仔在拉斯维加斯是结婚，
最近我的儿子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在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什么都有的一个的城市。
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什么都有的一个城市。
你想得到每一个的餐馆，它都在拉斯维加斯都可以找得到。
你想找什么样的餐馆，在拉斯维加斯你都能找到。
什么的产品，什么的名牌，你在拉斯维加斯都找得到。
你想找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名牌，你在拉斯维加斯都可以找到。
每个酒店都是很多的赌场，很多的钱银在那里当中是交易。
很多的赌场都是有这个，很多的酒店都有赌场在这边交易。
我见到有一些人在5分钟之内，他已经失去了1000元。
我看到有些人他在5分钟之内就失掉了2000块。
亦都有啲人同样，有啲人可能2-3分钟之后赚到好多嘅钱。
也有人在两三分钟之内就赚了很多钱。
呢个城市亦都系一个所有嘅娱乐嘅中心。
这个城市也是娱乐的中心。
但系假如我哋嘅生命系摆喺只系喺呢啲嘅物质的拥有和娱乐上面，
如果我们的生命仅仅是在物质上拥有和娱乐的方面，
而没有神在当中，
而没有神在当中，
这些到最后都是终必止息。
这些到最后都终必止息。
因为假如我们忽略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灵魂的时候，
如果我们忽略了神赐给我们的灵魂的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泥，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泥。
没了神的灵之后，我们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神的灵，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们是泥，我们是泥，
我们是泥，
但是神是我们的摇匠，
神是我们的摇匠，
是我们是创造我们的，
是创造我们的。
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有没有好好的体察神创造者那个心意，完成他做我们那个的目的呢？
我们这些被造物有没有好好的体察创造者的心意，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呢？
来到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器皿。
第三点说我们是神的器皿。
窑匠所做的是一个的器皿，
窑匠所做的是一个器皿。
每一个的器皿都是有一定的功用，有一个的一定的计划。
每一个器皿都有一定的功用和在他身上的计划。
有些器皿是用来装水的，
有的器皿是用来装水的。
有些器皿是用来摆设的，
有的器皿是用来摆设的。
有些器皿是用来盛载漂亮的花朵的，
有的器皿是来装漂亮的花朵。
有些器皿可能要来煮饭的，
有的器皿呢是要用来煮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是与别不同，
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
在窑匠的手里面，每一个器皿都是独特的，
在窑匠的手里每一个器皿都是独特的。
你看看你旁边那个人，
你看看你的旁边这个人，
看看他的鼻哥和你的鼻哥有什么不同，
看看他的鼻子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的鼻哥都不同的，
每个人的鼻子都长得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外貌，
我们每一个人都长着不同的外貌。
我你跟隔离的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出生的环境，学识，很多东西都不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出生的环境，以及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不同。
因为神创造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心意和独特的计划。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心意和独特的计划。
让我们打开诗篇第139篇，
让我们打开诗篇139篇
第13至16节，
第十三到十六节。
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第13至16节，
第十三到十六节。
让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经文。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
我
要称赞你，
因
我
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在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计划所创造的。
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计划所创造的。
还有这个的创造，诗人说这个创造是一个很奇妙的创造。
同时诗人也说这个创造是一个奇妙的创造。
有神学家说，当我看见我的手指移动，我就已只是这个的事实已经证明神的那个存在。
有神学家说，当我看见我的手指的移动的话，我就已经看到了神的存在。
我们身体里面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的奇妙的创作。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奇妙的创造。
神是知道我们的神，
神是知道我们的神，
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在这里说，我们所定，我们的定的，神的为我们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在这里说，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还没有度一日，都记在神的册上了。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祂的旨意，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祂的旨意。
所以每一个器皿这个的摇像都有祂那个的目的和计划。
所以对于每一个器皿摇像都有祂的目的和计划。
同样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祂的目的和计划。
同样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目的和计划。
所以当我们来到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神在我们的生命那个的目的和计划呢？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和计划呢？
假如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以上的原则，
假如我们在上半场忽略了以上的原则，
我们没有将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没有将神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好的体察神的旨意，
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好体察神的旨意，
我们就很容易，我劝大家你要慎谨慎你那个的中年危机，
那我就要提醒你，你要好好的谨慎中年危机。
你们刚才大家都说很多都是四十岁以上，
刚才很多人都说他已经四十岁以上了，
四十以上你就已经要慎防中年危机，
四十岁以上的人要趁防中年危机，
就是在那时候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身体已经跟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不同了，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身体的状况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很不同
了，我们的精力没有以前一样，
我们精力不再像以前，
我们可能对于自己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慢慢的衰败我们好像感到失望，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慢慢的衰败感到失望，
所以我们想做一些事去刺激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就想来做一些事刺激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中年危机就是当在这段的时间我们的钱的收入会多了，
或者是说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会多一些了，
以前买不到起的东西我们今天已经买得到，
以前买不起的东西现在我可以买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物质来去刺激自己，
或者说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物质来刺激自己，
所以很多人说中年危机的人呢往往做一些的决定呢好像其他的人觉得很诧异，
所以他们说中年危机的人呢他们往往做一些决定让别人觉得很诧异。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
几年前听见他说去买一个电单车去学坐电单车，就是摩托车。
我就听见他说前几年他买了一部摩托车，
但是结果几个月之后听他太太说他好像摩托车跌亲跌断了手，
就是几个月以后就听他太太说他骑摩托车把手跌断了，
以后都不再骑摩托车，
以后就再也不骑摩托车了。
中年危机可能刺激一些的人要追求一些刺激的事，
中年危机会刺激一些人去追求刺激的事情，
亦都是这段的时间有很多人的夫妇的关系里面出现一些的婚外情，
在这个时候呢也很容易让一些夫妻出现婚外情，
这个基本就是一个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没有神的生命，
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过一个以刺激为中心而没有神的生命，
当我们在过去的前半生的时候假如我们是过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前半生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
我们没有将神放在生命中心里面，
如果没有将神作为生命的中心，
我们就有这个的危机，
就会有这样的危机，
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是来神是我们的摇像，
我们是你，神是我们的摇匠。
神是创造我们的，
神创造了我们，
神是按住祂的形象是做我们每一个人，
神按着祂的形象来造我们每一个人。
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神的形象好像说 很抽象，
神的形象好像是很抽象。
但是当我假如我们不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的时候，
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的时候，
让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是怎样。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跟人交往的时候，
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怎样和人交往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怎样爱其他的人，
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爱其他人，
耶稣基督怎样的遵从天父的旨意，
耶稣基督怎样遵从天父的旨意，
耶稣基督怎样的是舍己服侍别人，
耶稣基督怎样舍己服侍别人。
圣经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
所以当我们学耶稣的跟着耶稣的榜样的时候，
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就活出神的形象，
我们就活出神的形象，
就好像一个的窑匠做了他的器皿，将他那个的牌子印在这个的器皿上面，
就像是窑匠他创造了一个器皿，将他的牌子印在这个器皿上。
我们不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
我们不要过自我中心的生命，
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我们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形象，
你就可以活出神的形象。
在这些的下半生我们会怎样的活着呢？
我们的下半生应该怎样活着呢？
可能对某些人，
可能对某些人，
哇，我是下半生我要多多的服侍其他的人，
在我的下半生要多多的服侍其他的人。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团契是我们去到探望一些的长者，
我们去探望教会的一些团契的长者，
每个月我们去怡康是关顾探望的长者，
每个月去怡康关顾和探访长者，
大家可以不妨考虑参加，
大家不妨考虑参加。
假如在当中大家有一些是有医疗背景的，
假如大家当中有是医疗背景的，
神给你这个的背景一点都不偶然，
神让你有这样的背景不是偶然，
你所得过去在前半生那些的经验和那些知识在医疗上面，
你前半生所拥有的在医疗上的经验和知识，
有没有考虑可以去在下半生的时候去服侍其他的人，
有没有考虑在下半生的时候来服侍其他人，
或者参加短宣，
或者去参加短宣，
去到海外一些的穷困的地方有需要的地方去将你的生命是摆上，
到海外的一些穷困的地方将你的生命摆上，
可以做短期宣教甚至乎长期的宣教，
可以做短期宣教或者长期宣教。
假如你有那个的建筑啊或者维修那些技巧的，
假如你有建筑方面或者维修的技巧，
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长者他住在他的屋的时候水喉坏了电灯有些问题是很需要其他的人去帮忙，
所以我们教会有好些长者他们住家里的那个水龙头坏掉或者是电灯坏了他们就很需要帮助，
在这些的事上面小事情对你来讲是很容易举手之劳，
这些小事情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可不可以去伸出你的手去帮助一下这些的长者呢？
但是你可不可以伸出你的手来帮助一下这些长者呢？
或者用你的技巧回来礼拜堂去做一些维修或者清理的工作，
或者是你到礼拜堂做一些维修和清理的工作。
今天刚才头先举手的人，
刚才举手的人，
我见到大家有很多的人可以是说生存在一个三明治的世代。
我看见很多人他 生活在一个三明治的时代。
三明治世代是什么呢？
三明治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你上面有你的父母要照顾，
就是上面有父母要照顾，
下面你有你的孩子，有些已经大了或者结了婚，
下面呢又有孩子，有一些呢是大了或者结婚了，
但是始终你对上一代对下一代都仍然有你的责任和参与，
但始终呢你对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有责任和参与，
你是在两个的阶层里面你都是那个的施予者，
对这两个阶层你都是施予者，
你是三明治世代，
你是三明治时代，
三明治的世代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三明治时代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神要在你这个的下半生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尊敬孝顺你的父母，
神要你在下半生好好的尊敬和孝敬你的父母，
去供养给他那个的需要，
供养他们的需要，
亦都在这个的当这些的长者到年纪衰败的时候，
当这些长者到了年纪衰败的时候，
你的责任可能越来越大，
你的责任可能越来越大，
你可能要去到去为他生命做一些的决定，
可能你要为他的生命做一些决定，
但另一方面你也都在下一代你有你的责任，
另外一方面你对你的下一代也有一些责任，
你的子女无论年纪多大，
你的子女无论年纪多大了，
你都仍然是他的一个的生命的同行者，
你仍然是他生命的同行者，
你仍然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你的一定的影响力，
你在他的生命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我的仔结婚的时候，
当我的儿子结婚的时候，
曾经一段时间师母问我觉得有什么感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师母就问我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们说哇空巢了，
我们就说哇空巢了，
但是当我们讲完这句话，
但是当我们讲完这句话，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谎话，这个是
我们知道这是谎话，
对子女怎么能够是去到一个阶段是说拜拜就没关系了，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怎么能说一声再见就没有关系了呢？
我的女儿结了婚差不多十年了，
我女儿已经结婚差不多十年了，
我仍然在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影响，
我仍然对她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
我盼望我也都甚至乎能够影响我的孙，
我甚至盼望能影响我的孙辈、
啊、当我的子女在后生的时候，她觉得这些父母他的父母一点也都不懂，
当我们儿女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的父母什么都不懂，
但是到他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的时候，他就知道父母那个智慧是何等的高深，
但是当他们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父母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深，
他自自动动来问我们一些的意见啊，一些的 advice，
他们就会主动的来问我们一些意见和建议，
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神在你的这一班的下半生三明治世代的人你那个独特的角色，
这就是你的下半生作为三明治时代的人的独特的角色，
其他的人不能够代替你，
其他的人不能代替你，
只能够你才可以服侍你的父母，
只有你才能服侍你的父母，
只有你才可以 影响你的儿女，
只有你才能影响你的儿女，
或者影响你的孙女孙儿孙，
才能影响你的孙辈。
这个是神创造你的目的，
这是神创造你的目的。
你是那个的器皿，
你是那个器皿。
最后我们用诗篇七十一篇十七节作为结束。
最后我们用诗篇七十一篇第十节作为结束。
七十一篇的十七节，
七十一篇的第十七节，
这个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
也都是我们的摩西团的团训，
这也是我们摩西团的团训。
诗篇七十一篇十七十八节，
诗篇七十一篇十七十八节，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
神啊，自我年
幼
时
你
就教
训
我，
直到
如今
我
传扬
你
奇
妙
的
作
为。
神
啊，
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
你
不
要
离弃
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
指
示后世的
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目的，
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我们怎样的经历神，
我们怎样来经历神，
我们就要传扬神那个的作为，
我们要传扬神的作为。
当我们到了我们年长的时候，
当我们到我们年长的时候，
我们要为到下一代继续的去见证我们的神，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的见证我们的神。
因为神来创造我们，
因为神创造了我们，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祂一定的计划，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定的计划。
假如我们能够完成这个的计划的时候，
假如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得丰满和精彩，
我们的生命就能活得丰满和精彩。
假如我们不是活在神那个的旨意的当中，
假如我们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
我们尽管也可以有很多的钱，
我们尽管可以有很多的钱，
我们有很多的拥有的物质，
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物质，
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 经过很多的精彩的旅程啊、旅行啊、很多的经历，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精彩的旅行啊，很多的不同的过程，
但是这些都一切都归于无有，
但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
唯有我们完成创造我们主那个旨意，
唯有我们完成了创造主的旨意，
我们的下半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得精彩，
我们的下半场的生命才能够精彩。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啊，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不是一个的偶然。
天父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不是一个偶然。
神，你是监察我们创造我们的神。
神，你是监察我们创造我们的神。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亦都系关顾我哋、掌管我哋嘅生命嘅主。
主啊，你是关顾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主。
嚟到人生嘅下半场，
来到人生的下半场，
求主赐俾我哋智慧嘅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晓得点样数算自己嘅日子，
晓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哋嘅生命成为我哋下一代嘅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下一代的祝福。
荣耀神你的名字，
荣耀神你的名字，
又让我们的灵与神的灵有一个的亲密的沟通，
让我们的灵和神的灵有一个亲密的沟通，
让我们在2017年，
让我们在2017年
好好的时常的向你祷告，
让我们好好的与你同行，
亦都好好的体察主你的心意，
也很好的体察主你的心意，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